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半导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举足轻重的行业，张忠谋是这个行业最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职业生涯也是一部全球半导体业和台湾半导体的历史。他最近出版了自传的下卷，对半导体感兴趣的听众来说，这本书应该是必读的，即便是对像我这样的外行，这本书也非常有意思。张忠谋在书中非常诚实地写下自己在生活和事业上遭遇的重大挫折，他对于管理企业和人际关系的很多论述也非常有启发。他的坦率真实和化繁为简的写作风格让这本书非常有可读性。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张忠谋的简历。他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随父母在南京、广州、香港、重庆和上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于1949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次年转学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他1955年起进入半导体行业，在德州仪器工作了25年，54岁搬到台湾，担任工业技术研究院，也就是工研院院长，筹备台积电，56岁创立台积电，一直到2017年87岁退休。这期播客我们请来了台湾天下杂志总主笔陈良荣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张忠谋、台积电以及中国有没有可能复制一个台积电。陈良荣1973年出生于彰化，他的记者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攻社会议题与国际报道，中间几年长跑中国，目前的专长是半导体。对半导体和科技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听一下陈良荣主持的播客节目《阿荣博胡说科技》，以及他的 newsletter《陈良荣科技电子报》。良荣你好。
袁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发给我一张照片，是张忠谋乘坐捷运，也就是台湾的地铁，这和我想象中的张忠谋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以为就是以他的年龄和资历，他一定是被很多的助手围绕，然后司机车接车送。你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张忠谋是谁呢？在台湾人眼中张忠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他的新书发布会蔡英文都要去捧场发言？还有呢，他为什么被称为肯德基爷爷？
首先这个肯德基爷爷是我取的了，就是
对，我是第一次从你这听说，我说这还挺形象。
对，就是我发给一张照片，其实那张照片在台湾蛮有名的，大概是10年前左右了，那个时候张忠谋还在台积电上班嘛。那个其实不是捷运，是那个通勤电车，主要就是接驳呢新竹科学园区跟新竹高铁站的往来。新竹科学园区就是台湾所有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的总部几乎都在那一边嘛，那尤其是台积电。那所以每次到了下班时间，那边就是堵得不可开交。所以那张忠谋每天下班呢都是从那边坐高铁，台湾高铁呢到他台北的家。那张照片有趣的是，他旁边就坐了一个高中女生，然后跟他挤在一个位置上嘛，那个高中女生就只记得 K 书，网友这边笑说只懂得埋头苦读，你不知道你旁边坐了一个就是身价数百亿的人啊，就是张忠谋啊。张忠谋在那张照片坐的姿势呢，就很像是肯德基爷爷，不是有些人会去肯德基外面跟那个肯德基爷爷坐在一起合照吗？那个高中女生就很像那个样子。这张照片就是很可以代表张忠谋到他的 career 的后期呢，给台湾人的一个形象。就是蛮温馨的，然后蛮随和的，所以我们就说那张是在大家在路上捕捉野生张忠谋嘛，就是
野生张忠谋。
对，最近还有很多照片这样流传，有人在麦当劳拍到他跟他太太张淑芬在那边吃麦当劳，这种照片在各地流传，所以他这几年在台湾的形象其实是有点像吉祥物啦，就是蛮可爱的，然后温馨，然后讲话慢慢的，然后走路也慢慢的，然后就很像是肯德基爷爷。但是呢，他在他的 career 的初期，在20年前，我认识的那个台积电的旧部了，都叫他大帅，张大帅，很凶啊，就是凶得吓死人啊。有时候他瞪你不用讲话，然后我们大气不敢透一下，那我们记者遇到他采访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会问你啊，所以我们都很害怕，就跟最近这几年形象差很多啊。
我听采访他的记者就说他要先考一下你的专业知识，如果你不懂的话他都不要跟你说话，是吗？有这么夸张吗？
就我被他考过两次，我可以举个例子。我第一次被他考的时候呢，那一次我真的是我觉得蛮羞愧的。那时候台积电刚发表他们的那个四个技术平台，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不觉得重要，因为很多公司都会发这种就是跟一般人没什么关系的，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的东西嘛。结果他居然在采访的时候就直接问我，你说一下我们这四个技术平台。
天哪，好吓人。
可是很羞，我只说得出一个，就是 mobile 的手机，其他三个我当场说不出来，就是很羞愧。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又被他考一次，那一次他就在突然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看着我说，你知道 Camelot 是什么吗？ Camelot 就是那个亚瑟王的那个总部嘛， Camelot。 我说我那时候我居然知道，我就说我知道，就是亚瑟王 的 headquarter 嘛。他就继续讲下去。其实他讲这个是要讲一个，反正张忠谋他常常讲那种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啊，那个。那他问你这个倒不是要考我，他是要确定我知道那个脉络，他就不用解释了。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很害怕啊。
他是地位非常高吧，就是因为我也看了就是天下出版社出的他的书，对吧？然后我去看了他的这个新书发布会的整个的过程，蔡英文都要跑了过去发言，然后蔡英文还在这调侃，就是说他写的这个发言稿他也很忐忑也很害怕这个张忠谋不满意，是吗？
我们以前采访他就是说你送过去的那个提纲都常常不合意要被退好几次，所以蔡英文我想他的心情应该跟我们递那个提纲过去是一样的心情。那至于蔡英文跟他的交情，因为张忠谋他当过好几次台湾那个 APEC 的代表，就是代表台湾元首去参加这种台湾少数能够参加 的国际盛会，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
对，那他跟蔡英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包括我认为他后来愿意在高雄设厂相当程度也是支持小英的政策。前面提到就是那个对大陆听众说明一下张忠谋嘛，我觉得在外界很多张忠谋的报道，我觉得缺乏一个可以对应到中国的一个脉络。就是说我觉得张忠谋最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看台积电是一家国家创立的公司，那在这家公司待了40年，将近40年，他都是专业经理人，没有像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很多公司一开始都是国营企业出身，然后后来就是有国营资产流失的情况，就是一开始这些国有的专业经理人到后来突然变成老板了，然后大家后来都去追究这个历史责任嘛。那张忠谋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专业经理人，他也没有说我要我的儿子去接班，我要我的女儿去接班，我要我的亲信去接班，其实他一直都没有，他就裸退，然后他也没有去用什么方式把公司的资产倒在自己的名下，他就是每年这样子董事会发酬劳，那就一步一步累积，然后现在身价百亿，可是都是每年发薪水发出来的，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特别的。
还有他在书里面他讲了，就是说当时高盛在台湾的一个负责人让他们做这个 management buyout， 就是让台积电退市，这样子管理层就可以拥有这个公司，就成为公司的这个股东了，其实是一个赚钱的方式，就是在有一些行业，中国大陆这几年有一些公司也做、这个、
常常这样子过，之前
对
被质疑过做过这个事情吗？
对，但是张忠谋他就决定不这么做，是吧？
这个是这本书的我觉得是一个独家，我们过去从来都不知道这事情。
哦，你们不知道哦？
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根本没有提到董事会，我后来问他身边的人，他们说都不知道，公司主管都没有讨论，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因为没有到董事会嘛，所以可能只有几个 CEO 啊，他那时候已经把 CEO 交出去给蔡立行了，然后曾凡成，就是可能只有最顶尖的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情，连财务长这些都不知道，因为没有成案。那这个事情知道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呢，张忠谋居然考虑了那个 Goldman Sachs 他提这个 management buyout 的这个 offer， 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台积电不是应该是国家的公司嘛，虽然国家的股份卖了很多了，那时候可能还有十几个 percent， 那可是大家心目中都觉得是你是叫台积电啊，是台湾的公司啊，那你居然会有一天会考虑要不要接受，我们都觉得光是考虑就觉得很奇怪了，但是他考虑了一段时间后来拒绝了啦。拒绝的理由也不是因为说国家是把这家公司下市会引起朝野震动，而是考虑的点会是说会影响台积未来的竞争力。这个也蛮有趣的啦，如果你看他传记，他念之在之就是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对。
可是他对公司的控制权他并没有用 就是很多公司他会用什么成立子公司再用子公司回来控制，他并没有用这种阴招啦，而是用比如说结合外资股东，然后跟飞利浦怎么样怎样，然后跟国家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来维持他的控制权，因为他几乎没有持股嘛，他持股比例是可略的。
他就是一个还是挺坦荡的人是吧，就是一个真正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没有贪欲是吧。
他有贪欲的，他很爱钱，
他有贪欲、哦、是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他的董事会发给的酬劳是很高的，他也会去争取。其实他书中里面也会提到说他在德意的时候的薪水是怎么样啊，哈，
对，二十多万，在八十年代就二十多万，二三十万很高的。
那个时候第一次被找来台湾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第一次他是拒绝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他一开始就来，他在德意有一笔退休金会拿不到。
对，有差不多100万的这个。
对，他算得清清楚楚，哎，这样不行哎、欸，然后就跟那个时候李国鼎讲，然后李国鼎他们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在不知道美国的这个行规嘛，
不知道这个 stock options 这种的股权的什么的。
对，对所以后来就没谈，所以他是在乎这东西的哈。那但是他不会去私底下去搞钱。那另外我觉得说他给台湾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了哈，就是说台积电最重要的一个经营的理念就是诚信，好。很多公司都有讲诚信这个事情，可是他是玩真的啊，玩真的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他在公司的那个法说业绩发表会里面，他们不会跟你吹牛，他讲的话都是真的啊。然后所以他跟那些分析师都是真枪实弹的啊，他不会糊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像很多公司他会就吹牛，人家说你有没有拿到苹果订单啊，他会这样说，装的好像有，其实根本就没有。台积电没有就没有，可是他不会讲那么直接，但是他就不会绝对不会去糊弄你。那这个东西其实他贯彻的很一致，所以对我们记者来采访非常方便，他不会骗，
对对，
他们绝对不会骗，
你不用去猜他是不是说假话，
他最多就是不说，或者说说一半，可是他绝对不会骗你。其实这也反映他做生意的方式，因为他做这个行业就是晶圆代工，就是手上掌握所有客户的机密，所以他们更在乎这个事情，你会不会把我 A 公司的东西告诉 B 公司。所以他所有的经营理念就是诚信透明，然后是玩真的。所以他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讲了好几次，就是说他说他台积电刚开始在确定他的商业模式，然后跟当时的政府官员做报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央行总裁张继正就说，哎呀，我们台湾公司要靠商誉来竞争，这是第一次听到。好，这个句话他重复了好几次。那个时候 ，Made in Taiwan 是国际知名的，都是仿冒低劣产品嘛，
就和大陆多少年以前对温州的
温州啊、浙江啊那些的东西一样嘛，就是那时候很有名。电影里面就是说有一个雨伞被吹坏了，就说哦 ，It's Made in Taiwan。啊，就是
对对对，商誉就是这个商业信誉。
对，就是说你要靠这做生意老实。来赚钱，在台湾那时候是从所未闻，可是这是张忠谋他确立的一个标杆，然后跟台湾当时所有的公司做生意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因为以记者来讲，譬如说有很多公司他会跟记者维持一些关系，他给我好处我也给他好处，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做报道，那台积电绝对不会。所以就是说你写他不好，他不会下次接受你采访，你写他不好然后揪出他是真正不好的一面，他还会感谢你。我们就曾经做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报道，是查过他的电子废弃物交给就是不孝厂商，然后那不孝厂商呢到处乱丢。那以台积电的角度来讲说，这个厂商是政府认证过的了，那他乱丢我也没办法嘛。但是那我们就说，问题是最后这东西流到了土壤，流到了河水，给民众的健康带来伤害，那最终还是你的责任啊。诶，他第一个他承认那个东西是他造成，来派一个高阶主管来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就大力改善，就从那一次开始，他到后来他的很多废弃物都做到了几乎100%的回收，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下去，到像去年就成立一个电子废弃物的回收中心，这个东西其实做的比 Intel 都还到位，三星当然不用讲了，三星是不大管的，你抓到他的痛处他会认真对待。所以我是说这是好处，他们的经营层认同的这个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的重要性，所以你监督他会认同说你要监督他，这个其实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那我觉得跟张忠谋他的个人的养成是有关系的啦，书里面有提到嘛，他一开始他是喜欢人文的嘛，后来为了赚钱才跑去做工程师嘛，他本来想当作家嘛，所以他对于西方世界的这个民主价值这东西他是珍惜的， 啊，这个跟很多的生意人又不大一样。台积电带给台湾带来很多贡献是来自这个地方。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张忠谋是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1968年都30多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访问台湾。我就很好奇，就比如说他的身份认同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他和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和中国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台湾人认为他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
第一个，他当然是美国人了，他自己也认同他是美国人，然后他还曾经以美国人的身份去美国演讲给美国人建议。然后另外呢，他总统当选都会投票的哦，通讯投票。所以在上一次拜登选那时候，他还给我们分析美国选情，这分析的就是比我们自己的记者还厉害，因为他就是80几岁的美国人嘛。对，那所以他的身份认同是美国人，可是呢，我把他定义为他是一个爱台湾，然后在台湾事业做得很大的美国人。
台湾人也是这么认为他是个美国人是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所有人都知道，可是我知道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张忠谋是美国。其实你看台积电像这种早期留美在美国工作过再回来台湾工作的，其实大部分都有美国籍，双重国籍在科技业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都讲说美国人在那边讲说台积电好像就是拿走了美国制造怎么样，我们都讲说哎，第一你们超过60%的股份是美国公司拥有，第二是台积电的经营层大部分人都是美国人，就是都是有美国护照的。
但是他是和在台湾出生的后来去拿了美国籍的人又不太一样，他实际上是在大陆，他去台湾的时候台湾对他是陌生的是吧，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过去采访他或者是他在自己的论述看不出来他对大陆有特别的感情。小时候有段时间那个对日抗战的时候他们家逃到香港了，后来对日抗战胜利他们才又回去大陆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好像对香港还比较有好感，但是很少听到他在怀念就是在大陆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相当程度也反映到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了，他跟很多二次大战之前出生的大陆人不大一样，他比较没有那种认祖归宗的想法。因为有些台积电的老臣有些人又跑去中国大陆这边帮忙一些事情，可是他似乎一直都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在台湾就是蓝营里面的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都是蓝的，他们是非常的认同中国大陆的。
所以这点我不大知道，但是似乎如果以国家认同的话呢，就是这三个国家了，中国美国台湾，我会认为他似乎认同美国还多一点，但是因为他的事业是在台湾嘛，应该是这样子。
你在你的这个 newsletter 陈良荣科技电子报中写到，如果以类似教父星际大战的规格将张忠谋自传拍成电影三部曲，我认为首部曲该从54岁的张忠谋拍起，这是张忠谋自传下册最精彩的部分。你能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张忠谋他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他创台积电嘛。以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会觉得说哎，那台积电最厉害不就最近这十年嘛，打败 Intel 打败三星，然后股价从不到100块涨到现在1000多块，这一般人来讲这不是超级厉害的吗？就是你从亚洲级变成世界级的，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可是张忠谋他的自传里面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台积电初创这三年，有几个原因啦，就是那三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后来他公司做稳了之后，就是他那时候拿到 Intel 第一笔大单之后呢，就是生意就开始滚滚而来了嘛。那他所以从此台积电几乎应该没有亏过，然后也没有遇过重大挫折，一路爽到现在。可是那三年呢有很多的戏剧性的成分，包括说本来是找他来接工研院的院长，工研院就是台湾的一个把我们的科研技术给产业化的一个研究机构。那 办得蛮成功的。那时候工研院的特色就是说呢，我有一个科研呢哈，产业化的这个结果成功了呢，我就想办法把它 spin off 出去，就是那整组人呢就踢出去了，你自己去成立公司，就不要待在工研院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我这里面的人呢都是等着要创公司，等着要给民间挖角的一个这样的科研组织。所以找他一个这样子又有博士又在美国的企业做到很高的位阶来，就是要把这个科研组织做到可以更跟业界结合。一开始的设定是这样子。结果回来没几天呢，那个时候的李国鼎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政务委员大官的，就跟他讲说，我们有一个任务要你去执行，就是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但是那时候没有跟他讲说你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要做什么事情，那让张忠谋自己去想。那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呢？因为工研院有一个继承的晶圆厂，一个六寸厂，花了很多钱的。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嘛，工研院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东西做成熟了之后呢，就要把你们踢出去成立公司。好，那那个时候就是他说，那半导体公司的非同小可啊。那个时候来讲，就是说算几十亿台币，从现在看好像不多，可以那个时候来讲是也是一笔巨资啊。所以就是交给这个工研院的院长，好，来同时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同时是院长，然后要同时去创一家公司，两边兼。好，那所以张忠谋才会想了很久，然后就说我们来做专业晶圆代工的这个构想，他就认为是他这辈子最伟大的杰作嘛。
这个待会我们来讲。对，因为你讲到了这个54岁，就是作为一个半导体行业的外行，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张忠谋中年的时候原来经受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挫折。因为他前面在德仪的时候是非常的顺的，就27岁加入德州仪器，当时就是世界很领先的一个半导体公司，是41岁就出任了公司的副总裁，兼任全球半导体事业集团总经理。但在50岁的前后呢，遭遇了挫折，被降职了4级，最终还被迫了辞职。这个中间呢，还经历了离婚。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写在德州仪器最苦苦挣扎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他没有时间去纽约庆祝母亲70岁的生日，结果呢，他是独子，他的父母就跑到德州来和他庆祝生日。那个当时他写的那个情景真的是非常的悲凉。他的这些的经历在台湾是比较被熟知的吗？我不知道，就是他后来做台积电那么成功和他受到的这些挫折有没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他以前那么惨，说实在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第一个那时候张忠谋他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小了。我们到后来的印象都是说呢，他就是在德仪做到很高，多高其实也不大知道。那就知道这是一个华人在美国的科技业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就是我们华人就是你做到一个顶就是你很难当头嘛。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在德仪的时候那么厉害，做到半导体事业的头，等于是接班人之一了，40几岁你就做到了接班人之一。而且半导体行业那个时候是多厉害，就可能像现在的 AI 一样吧，他等于是你可以说他就是做到那个 OpenAI 的二把手。然后后来呢就黯然的，他一直没有说理由，但我们都怀疑是种族因素嘛，因为你华人要再往上真的是很难。就譬如说我
而且那时候还是在德州。
在德州，就说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他当初在德仪的手下是从台湾调过去的。有一天就是我们那个台湾的大佬李国鼎要去找他来台湾，然后在旁边听他跟李国鼎谈话这样，然后他非常惊讶，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张忠谋会说中文。
哦，
就是你看他藏的有多好，就是他就是很努力的融入白人的社会啊。这他从来不讲这一段，他书里面也没有写这一段，他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嘛。他过去这段有多辛苦他也都没有讲。他这一次在书里面呢写得很清楚，其实里面相当程度呢是要告诉我们说呢，他的神功是怎么样练就的，就是他怎么样学会这一套专业晶圆代工，怎么样把台积电做到今天这样。其实那一套神功呢一点一滴都是他在德仪的那个岁月做出来的。比如有一个章节就说他最后被打入冷宫了，就是冷宫中的冷宫了，去做品管。就是最上面的人，然后去变成要去做这种后端的品管。可是他在里面就发现说，我们这个美国的厂为什么良率跟日本厂比差这么多，然后就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在日本呢学历高的人会愿意到工厂里面去工作，但在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他为什么后来觉得说在台湾可以做专业晶圆代工，因为台湾的状况就跟日本一模一样，就是大学毕业生会愿意去工厂里面管设备，台湾叫顾机台，会愿意去值班，那在美国不可能啊，在美国在产线上的工人很多都还是没有学过工程的，很可能是从别的工厂就过来的，跟电子业毫无关系的。所以他为什么觉得在台湾可以做半导体，为什么可以做晶圆代工的一个评视，就是说台湾有大量充沛的大学生，而且是高素质的理工科大学生，而这些人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工作可以做，就是本来都是等着说我毕业之后我就只能去美国，因为台湾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就那这些人就以后就不要去美国嘛，就是来我台积电公司做，然后我就是用我优秀的硕士博士管工厂去打败你美国的那一些工专生管工厂的。这是他的上半生体验很悲惨的这个得意的后半段的时候领悟出的心法。
你觉得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他表现出来就是还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是吧，就是在这种挫折里面但有一些时候是被迫的。
我不觉得他很有勇气的人，就是说你不觉得
五十多岁从美国跑到台湾来然后重新做一番事业。
如果你用那个金庸小说来做比较了，我觉得他比较像张无忌，很多奇遇都在他身上嘛，然后很多女生都送过来爱他嘛，他也就爱了，就是他突然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秘籍出现，他就练了，练得很厉害。另外一个对照组是杨过，杨过就是我只做我要做的，然后别人要给我安排的我都不要。张忠谋他其实他每一个转折都是人家安排的，就是说你看他到台湾来其实是三去法，就是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最后一个选择就是来台湾做工研院院长。然后到工研院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其他的长官跟他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安排你要不要接，就是台积电，好我接，可是他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一路做下去做到现在做到退休。其实你看他这几个生涯的转折都是人家安排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们另外一个半导体大佬，他就有点嫉妒，就说张忠谋就是一辈子命好。就是人家都给他安排的不错。
那这本书主要是讲张忠谋在那个半导体业度过的60年，很多笔墨呢是放在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他在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但是呢笔墨间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比如说他年轻时有当作家的梦，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呢我认为他确实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他在书里面呢不仅引述这个莎士比亚和丘吉尔，还在写自己离婚的心情的时候呢引述了琼瑶。他喜欢听古典音乐，而且好像也很享受去大学去讲课呀，出席领袖论坛。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还说他自己是一个惶恐的人。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作为一个报道半导体行业的资深记者，你在以往的这种报道采访中能看到他的这个个性的这么多的方面吗？
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因为他以前是念哈佛的嘛，他一直很记得说他在哈佛大学只有念一年，那哈佛的第一年是不分系的嘛，所以他什么都学嘛，然后他念了一年之后呢，他的长辈好像是他舅舅吧，就跟你说这个哈佛呢是有钱的白人念的，我们华人没办法，念了之后你可能以后找不到工作，就是
要去学机械 engineering
我们要想办法找工作的啊。但是他一辈子就很怀念那一年。他的这个人其实的个性其实是很人文的，他以前小时候想要当作家，比如说张忠谋的业绩发表会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因为他就会跟那些分析师过招，然后他会用一些英文典故，就是他比如用二战时候丘吉尔说的话，然后就是他常常这样用这样子来跟人家，就是很像在外交谈判这样子，所以他后来会去 APEC 其实相当有道理，因为他就很擅长这种外交谈判的艺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话不要那么直接，有时候你用一个典故然后就可以巧妙的在中间抓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很擅长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认为说他在我们亚洲吧应该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一种经营者，就是说他懂技术，他在德仪成名是因为他把一个生产线的良率很低他把它调到很高，这个是非常的工程师的诀窍嘛，可是他到后来又很懂这种就是谈判的手法，他饱读诗书，然后看过很多历史的文学的书，都用在他的经营的方式，甚至于到后来怎么样因应这个中美的变局， 哦，这都是你可以说他是上半生就是为这东西准备好的、啊。譬如说他退休，忘记是他退休那一年还是他退休第二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台电运动会是非常大规模的，那个时候会有一个记者会，他在这个记者会就跟我们讲说地缘政治会是台积电未来最大的挑战。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体会到、
哦、那就1718年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那个时候。那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他讲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而且我们还是看一下地缘政治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完全都是因应他的说法嘛。那其实换了其他人其实很难知道这么广的东西。
对，就他眼界很广，然后他思考又还很深入，是吧？
对，其实就像是季星级那种，就是说上流社会的美国白人，我觉得他
就像基辛格级的，
对，基辛格级那种。他很多时候你跟他讲话都是这样子，高来高去。
哦，就很有点悬，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讲到他考我吗？就用那个 Camel
啊 ，Camel 对，
对，就是这个亚瑟王这个传说里面的一个单字嘛。他那时候跟我们引述一本书哈、哦，讲那个小甘乃迪时候的内
容，对，肯尼迪
啊，对。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词，就是我忘记是不是书名哈 ，The Best of the and the Brightest， 就是说讲那个时候，Kennedy Jr. 哈的，应该是 Junior 吧哈的，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的内阁成员都很精英。我他引用那本书来讲这个事情，这个台湾人谁看过这本书啊？就是
也有一部电影就叫讲那个肯尼迪的，就叫 Kamala。
所以说他只把台电带到现在的高度哈，其实是跟他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工程师。
那我们回到就是1985年张忠谋回到台湾的那一年，他在书中写到他向时任科技政务委员的李国鼎提出专业晶圆代工模式的14天是他一生中创新价值最高的两周。你刚才也说过这个，就是代工模式为什么就是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概念？你能跟大家讲一下，而且张忠谋为什么就是决定就说台积电应该走这一条路？
这个是其实是台湾的产业史一个很重大的时刻了。专业晶圆代工呢，他非常得意啊，是他创举。现在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不就是做代工吗？那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半导体业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如果在那个时间点的早几年，可能做代工这个事情根本上技术上就不可行。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呢，才有出来一个新的技术，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可是在那个时候是新的技术，就是你可以用电脑去设计晶片，好，然后你又可以用电脑去设计晶片呢，就让设计跟工厂是可以切割开来的。更早以前你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电脑的可能软体的能力或者电脑的算力到正好到一个水准，然后有一个教授提出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张忠谋那个时候在德仪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可以完全切割来错的意义是什么？就可以有专门只设计产品的公司，没有自己有厂的公司存在。好，那鸡生蛋蛋生鸡吧，你是要先有专门设计产品的公司先出来，还是先有专门只有工厂没有产品的公司先出来？那正好呢，张忠谋在到台湾的前一两年，他的另外一个工作遇到了一个人说，我想要创一个专门设计产品的公司，我的产品呢可以给、譬如说像那时候的 Intel 或者是 Motorola 那种自己有产品的公司去帮我代工，那这样他自己的产线闲置的时候可以帮我做。可是你给他们做的风险就是说呢，他生意很好的时候就不帮你做了。另外是说他可能把你的 idea 偷去做他自己的产品，他帮你做做之后说，哎，这主意不错啊。
对，知识产权就没法保证了。
所以他张忠谋就知道说，哎，其实有这样的市场，第一个是技术上可行的，第二个市场上又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呢，再来他就用三去法。他说好 OK， 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如果我们要做半导体业我们要怎么做，那他是从美国最厉害的公司回来的嘛，他知道台湾以那个时候的水准想要做产品肯定不行，我们的工程师跟美国差太多了，然后我们的市场又小，我们不知道说美国人想要什么产品，所以你根本没有优势。那但是我们有便宜又有高素质的大量的工程师，有他在当初在德仪的经验，知道说有这一群人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工厂管得很好，然后我们产出的良率可以很高。那良率在半导体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谓良率就是说呢，你的产出的两块晶片，如果两块只有一块可以用，就是良率就是 50%。那如果两块都可以用，那良率是100%，那你赚的钱会差非常多。那在 那个时候的半导体这个行业呢，那个良率呢是可以低到 10%-20%， 也就是说呢，你做出来十片，你只有一两片可以用。啊，那张忠谋以前在德仪的本事，他可以让良率从 20% 提高到 80%， 那就会多赚很多钱。所以他知道良率好坏对于一个公司的竞争力有多重要，这都是他过去学过的。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加上三去法，反正台湾也只能做这个。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做专业晶圆代工。
中国的这个听众大家可能会特别关心，在台积电崛起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来自台湾政府的扶持，就是台积电奇迹的这个背后和台湾政府的支持有多大的关系呢？
就基本上台积电就是政府成立的公司啊，所有的人都是从政府的国有的研究单位，就是工研院转出去的啊，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完全都靠政府啊。一开始那个时候台湾那一批政府官员蛮厉害，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一套模式已经搞出了几家公司，譬如说之前有一个中钢，中国钢铁，在之前是蛮厉害的，就是跟韩国的浦项钢铁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他们已经有过说政府创办公司的几个经验。譬如说在中钢的经验就是说呢，你政府不能管太多，如果你政府创后来又全部让政府管的话呢，你很容易用政治任命，那立法委员去关说一下就换董事长总经理，那公司一定搞不成。所以那时候他们学到的经验说，你可以政府办，可是不可以让政府管。所以台积电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说呢，我创了之后我出钱，我只出不到 50%， 最后出钱是7,000,000,000美元，是持股 48.3%， 一开始就设定好了，我创但是我最后不能够管。然后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蛮聪明的决定，就是跟张忠谋讲说，你要去找一个外国公司来入股，这样才能够增加成功率。那个时候在政府里面有反对势力，书里面有写蛮多的，然后那个反对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他是属于另外一个派系的，余国华，他就跟张忠谋说，你要去找一个大的外国公司愿意来入股，表示说他也支持你的想法，然后同时呢，也给另外一个势力知道说，哎，我们有外国人支持啊，那个外国大公司也说可以啊，所以这真的可以啊。然后另外还要去说服其他民间企业来投资 24%， 就是等于是给张忠谋交代了好几个任务，
而且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就是每个都好像很难，就是张忠谋那个时候也是就乖乖的去做嘛，然后后来都做到，后来发现这个设计非常聪明，就是飞利浦那时候入股了 27.6%， 还有很多严苛的条件，让导致到后来台积电有被飞利浦整个拿去的风险，然后后来花很大时间在处理这个事情，免得我公司办好了被飞利浦整个买走了。现在大家觉得飞利浦好像没有很大，可是那个时候飞利浦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所以张忠谋他被交办了这几个事情，最难就是说服飞利浦，可是飞利浦说服完了之后呢，最大好处是说他有专利保护伞，是因为你说服了飞利浦入股之后呢，飞利浦同时寄转了最原始的一套半导体技术。大家想说现在创公司嘛，从0到 1,1 到 99, 常常会讲一个这样的过程。飞利浦进来之后就让你达成从0到 1, 好，你就有第一套技术跟第一套的专利保护伞，你去做东西不会有人来告你。那时候联电就是第一家从工研院出去的公司，非常羡慕。我后来问他们那边的人，他们说他们最羡慕的一点就是台积电有外资入股，然后还有专利保护伞，因为联电那个时候呢，他们产品做出去，人家来告，他就一样一样要去解决，人家告你一样侵权，一样去解决，一样侵权，一样解决啊。你有专利保护伞的话，人家就基本上没办法告你，飞利浦会去帮你。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政府官员其实帮他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设计，然后张忠谋去搞定了。
这是初期，但到了后来呢，政府也是在不停的卖股份，是吧？尤其他就是上市了以后，在台积电特别厉害的就是增长特别快的这个时候，政府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吗？
政府的支持最主要是台湾有一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但是不只是给台积电，是所有给科技企业，就是说如果你被政府认定是高新技术的就可以有什么，以前不是有什么三免五减半吗，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大陆以前有三免五减半嘛，那台积电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这种租税优惠，他做很多研发什么可以抵税。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那时候刚进这个行业，在算台积电财报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为什么这家公司税后居然比税前多？因为我们一般税后经历不就是说你缴税扣掉了嘛，然后应该是可能少个10%-20%这样子啊。台积电的税后净利居然比税前还多，就表示你不用缴税，政府还倒贴钱给你。就是大陆很多企业像比如说比亚迪， 华为他们都有这种政府补贴嘛，在那个时候台积电的财报那个时候也看，那但是这几年到后来就都没有了啦，就变成说每年缴上千亿的税这样子。台积电最一开始政府帮最多就是一开始整个设计然后资源，但是到后来其实就跟台湾的其他科技公司享受一样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因为台积电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嘛，你政府其实帮不了什么忙。
后面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台积电在过去差不多40年的这个过程中就和三星啊、英特尔还有就是好多别的这些代工厂竞争，最后怎么就会是台积电变成了这个最大的，占据了全球超过 60% 的这个芯片代工市场的这么一个公司，而就像英特尔还有什么三星那好像都是落了下风呢？
就分两块了，就张忠谋自己来讲，他觉得是他的商业模式是一开始这个专业晶圆代工这个商业模式起的效用，这一类行业呢就是已经成为这个市场的主流了，好，所以就让着所有就是自己设计产品、自己制造产品的公司，就是逐渐退出市场。Intel 就是一个最大的就是榜样嘛，就是 Intel 最有名，就是说它就是自己设计，它的 CPU 自己设计的很好，然后它制造的能力也是世界最强，所以它的制程的都是很领先，所以它两手都很强。那现在 Intel 已经就是完全
两手都不行了，
两手都不行。那它的市占呢？它的市占被谁吃掉？其实不是被台积电吃掉，是被 NVIDIA 跟 AMD 吃掉。那 NVIDIA、AMD 自己都没有厂，靠的是台积电的厂，所以是这个模式的胜出，就是说设计跟制造分工的这个模式成为市场的主流。然后，所以呢，就让那些设计公司，NVIDIA 现在是现在市值3兆美元，那 AMD 现在也是 Intel 的好几倍了，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制造与设计分工的这个模式全面胜出。那在这个胜出的背后呢，台积电在这个专业制造的这个市场呢，有了60%+的市占率，未来可能会更高很多了。接下来我们再讲为什么它在这个市场的市占率可以这么高，就是因为几乎没有第二家做专业晶圆代工的竞争者啦。之前最大挑战者是三星，那三星他自己也有产品嘛，所以当他要来做专业晶圆代工的时候，他的客户不相信他，就最有名的就是 Apple 嘛。 iPhone 的晶片一开始是给三星代工的，那后来三星的 Galaxy 跟 iPhone 打得难分难舍嘛， Apple 当然就不想给三星代工啦，就你是我的竞争对手啊，所以那时候 Apple 赶快去找了台积电，是 Apple 主动找台积电的，说哎，你要帮我代工嘛，然后我栽培，其实就是 Apple 栽培台积电来把三星干掉。那这不是以那个时间点，不是台积电厉害，是三星的商业模式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两边顾。所以第一个说是三星就化掉了，如果你要做晶圆代工，你手机都不要做，除非是这样子，他没办法嘛。好，然后 Intel 现在这几年也说要跳下来做，那一样的啊，你如果真的你要做专业晶圆代工，你的 GPU 自己都不要做了，你就把它切割开，他也没办法嘛。好，所以这两个最强的就化掉了，那剩下是谁呢？就是联电啊，然后大陆的中芯半导体，这都是二军啊，他们的人才其实跟台积电完全不能比啊，所以台积电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垄断。可是基本上为什么垄断呢？因为这个市场上有最优秀人才的人都没办法跟你做同样的生意。
2018年张忠谋87岁退休，这本书也写到2018年为止，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地缘政治在2018年2019年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半导体呢也被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举足轻重的这个技术和产品。你在报道中有没有听到张忠谋是否相信所谓的就是这个 Silicon Shield 的这个叫归遁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有台积电的存在所以台湾就变得安全了？
Silicon Shield 这个说法是好像是十几年前一个澳洲记者的书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大家好像不是很重视，然后这几年突然就被拿出来讲。那张忠谋其实被问过几次的，不过当然你也可以知道说像这样的问题他不大可能100%说出他的内心话，这是第一个。
对，
所以呢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他是说，他意思是说呢，美国要不要协防台湾呢，背后的理由远比我们台积电重大太多了，这是他之前的逻辑。然后他最近一次2年前吧，就是在那个 CBS 的那个60分钟受访的时候，他那时候他的讲法是说呢，如果习近平在乎经济发展的话， 那他就不应该攻打台湾，免得你们国家的这个科技产业也会受重创。好，这是他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规盾和细盾的这个方式，就是说不是讲美国要不要协防了，是说你习近平应该你好好想吧，你打了我你也会死得很惨，你不需要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吧。
那他有没有讲过，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在大力投资建厂发展自己的半导体行业，就是台积电不还去美国这个亚利桑那州还设了厂，张忠谋自己也去了，他有没有说一下？
这美国他讲好几次啊，他是反对的，他到现在还是反对，但是因为那个是他退休之后公司才做了决策嘛。但我们也试一下听说他一些态度，他意思是说呢，就算是老美逼着我们不得不去呢，也应该拿翘多要点东西啊。他一直觉得我们拿翘拿的不够多，就是
要到的东西不够多。
对，就是缺乏张忠谋他这种谈判的智慧嘛。就是一般我们就是工程师都比较老实的，他可能就觉得说你们太不会negotiate，就是说他觉得台积电不应该去，去会亏很多钱。但是如果真的好，今天拜登或者是川普逼你去，你也说实在的很难不去嘛，哈啊，那要去的话就要多要点东西，我想这是他最后的结论的哈。那另外关于中国能不能发展半导体，他基本上就是讲很少啊，就基本上觉得没希望啊，他应该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他本来就觉得没什么希望，然后美国又制裁嘛，所以他就觉得那更不用讨论了啊，你现在连生产机具都买不到，你就是很难啊，就先不用讨论了。
我本来就是要问你，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大力发展这个半导体行业是吧，然后也在着力培养一些重点的企业，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中芯国际，就是也造出了7纳米，你觉得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离台积电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就是中国这种以举国之力扶植半导体行业的努力有可能扶植一个台积电吗？你自己觉得呢？就是你刚才已经说了，张忠谋几乎就认为中国这个不可能的，你怎么努力都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从复制一个台积电的这样的语境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台积电，台积电就是一个专业晶圆代工然后做到世界最大的公司嘛。那中国有没有公司可以做专业晶圆代工做到这么大？那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以人才啦，以企业文化能够做到的是华为，但是华为呢，他没办法做一个专业晶圆代工公司，因为华为做的东西都是自己用的。华为在中国就是敌人那么多，我今天就算是我晶圆厂弄好了，技术弄好了，你说其他人会在华为下单？
绝不会的，绝不会的，
绝不会的。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有本事做到的，有这样的人才、企图心、执行力做到的是华为。可是华为不会做晶圆代工，他会做 IDM， 就是自己产品自己做。好，哦，然后另外中芯呢，我想中芯不可能的，他们人才太差了。对，你看他现在做7纳米，7纳米是2019年的技术，他只是刻出一个他在被美国制裁之前用的一样的晶片，那已经是5年前的东西。那你之后因为你现在买不到那个爱斯摩尔的 EUV 的那个光刻机，好，所以你7纳米就是极限的。那台积电现在接下来今年2纳米就要量产了，然后中芯的人才又很不行，所以他们现在那个7纳米算做出来的良率很低。当然现在一直有说法说华为可能要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帮中芯之类的，但是觉得应该观察中啦，观察中。
不管是你还是张忠谋，就是你们认为就是中国不太可能，是因为半导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一个行业，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关着门来做，然后又还有制裁各种的管制，就是很难是吗？
他现在是被逼着关着门嘛，所以如果今天川普要搞这个绝对孤立主义，说我们美国人闭门起来自己做半导体也做不出来啊，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也是要跟日本跟欧洲买啊，就算是美国都做不出来，那中国当然就更难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做得出来整个半导体的生态系的。
对，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生态系统了啊。这个问题和上面这个有关，就是台湾今天能有台积电这样先进的企业，是时代的大势所趋，还是因为有张忠谋这样一个人？你认为就是历史会怎么来评价张忠谋？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吗？
当然当然，就我们过去做过很多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觉得海外听众了哈，可能对于另外一家公司就是联电，台湾的我们刚才讲是工研院第一家 spin-off 的公司联电可能不大熟悉，可是对于我们半导体业的人来讲，就是联电跟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 因为两家都是同根生嘛，都是从工研院出去的，一开始都是国家扶持的，那但是就是主事者不一样，两家其实到后来是激烈竞争，一直到大概公元2000年之后，台积电才把那个联电的差距给拉开。你知道以前晶圆代工市场基本上台积电跟联电两个加起来大概是100%，就是台湾就是掌握了全球几乎100%的市场。在2000年之前，那时候大家还叫他们叫晶圆双雄，就是双雄两个就表示两个是差不多的。那现在差很多了，现在联电的这市值可能是台积电的不到 10% 嘛。那为什么差这么多呢？那就是张忠谋嘛。所以这是一个最佳对照组，就是有张忠谋跟没有张忠谋就是差这么多。就是张忠谋之前在我们受访的时候就讲说，他带回来台湾什么，就是世界观啊，他就是差的就是世界观。所以差世界观差在哪里呢？就是譬如说张忠谋他就是办了台积电的前十年，他几乎不大管厂，他都在打国际客户，就是用他以前在美国的人脉怎么样，然后再找台积电前三任总经理都是美国人，都是从美国挖过来当总经理的。如果今天不是张忠谋来做，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可以挖谁，第二你也挖不动，很多都是他以前认识或者是以前在德意的时候就是他的部下。你像台湾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啊？我们在做仿冒雨伞的，所以你能够让美国人来台湾效力啊，你要有美国人才有办法去打美国客户。那你辛辛苦苦的打了这十几年二十年有成了，你才能够让晶圆代工这个商业模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是因为你打下了美国客户。如果今天不是他来，不是这个曾经在美国的半导体业当到老大的人来做这个事情，说实在的没有他是做不到。如果他在德仪就是做得很好，接班的变成德仪的 CEO， 这是之前大家已经讲的时候讲嘛，那台积电就变成德积电嘛，就是那个台湾就变成 Texas。
对，他说他也就会是一个德州的退休老人。
那我们台湾就是可能就是剩下一个联电，那联电跟中兴大概就差不多，可能就是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中兴这样的一个规模，差就差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NVIDIA 可能也不会存在，因为 NVIDIA 如果没有台积电这样子的商业模式，他就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去搞他的 AI GPU， 整个历史都会因此改变。
哇哦，他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你觉得张忠谋在书里面对他自己和他人的描述是不是真实可信的呢？
他现在对于他的旧部了，他的当初的同侪长官很多描述呢，现在我们已经说到雪片般的信件，就是很多人觉得不大 fair。 那我们就说好啊，那如果你
觉得不公平是吧，
对啊，那你也去写一本书嘛。人家张忠谋写这本书是他个人意见啊，他今天又不是代表中华民国去修史，写了一本代表这个台积电史，他今天没有在写台积电史，他是写我张忠谋的回忆录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那你们不高兴你们就去写嘛。从我们半导体记者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如获至宝了，张忠谋最后一年退休前一年的薪资，就他的董事酬劳大概3亿多台币，在7-8千万人民币、
那就1000万美元差不多，那其实也不是很多了，说句实话。
在台湾很多，因为第二名可能就是只有1亿多台币。
好吧。
他花了5年、5年来写这本书。你看他的这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他花了5000万美元。你看这本书的成本有多高，就是说因为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美国科技业的，很少有一个 CEO 会花那么多时间来写自己的整个产业的见闻，一般都是人家代笔啊，或者是让人家来访问我，他是自己写，而且写的还相当不错。
而且特别佩服的就是他这么多年都记日记，他应该是记了很好的日记，所以才能写的这么多的细节。
对，他当然有人帮他找资料了，然后你看他里面很多就是他只要重要事件他的时间地点都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已经把它当历史书来写了。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查资料是查不出来，就比如说他第一次到台湾 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和他一去的德仪的那个他的上司，那个人很高很大，然后那个当时圆山饭店的这个床不够，然后那个人去吃牛排，嫌这个牛排这个还是用的那个
酱油
蘸酱油那个人还在餐厅里面大声的议论蒋介石。我觉得这些是查资料查不出来的，这肯定是他记日记记出来的，或者是他记性很好。对，
这个故事他演讲到讲过几次，我们都听过。
哦哦，是吗？
这个他讲过几次，就是这个他常常讲说我第一次到台湾是怎么回事嘛。对，
哦，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是很多，你看他讲他早年在德仪的很多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我们其实还帮过他找过一些文件，他后来没用到，但是就是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收集过很多的历史资料，因为他这个人的历史就是半导体的历史啊。你看
他还是很花功夫的，
发明机体电路的那个 Kilby 得到诺贝尔奖，那个是他同事，是他在德仪的时候的同事。你看他的整个人生，他的60年的人生就是比一般人的职业多了好几倍啊。
对，真是传奇啊。
很感谢他能够在健康的时候把这本书写完，其实我们一度担心他写不完。
我看他那新书发布会，他的脑子非常好啊，思维还是很快的，
是是是，
真的90多岁了，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基本上我推荐的三本就是关于张忠谋传的延伸阅读了。那第一本书就是那个中研院曲阳文老师写的那个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缘起，这本书是应该是工研院出的。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台积电故事的前传。为什么会有台积电？其实那时候政府做了很多准备。为什么做很多准备？是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呢，有一票人在发展台湾的经济。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值得这个海外听众来了解一下的。然后以前大家都觉得说，那国民党跑来台湾，哈，那我们带了什么东西来，让台湾变成今天这么有钱，哈，很单单说就是因为带黄金来嘛。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把那个时候中国很多厉害的人才都带过来。这本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哈，就是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哈，在抗战胜利之后呢，其实那时候就是准备要复兴中国了嘛。他们有成立一个组织叫做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呢，其实是要接收各地的工厂，哈，就是矿产，好，然后要准备要工业救国。所以那时候有一批哈很精英的年轻工程师，很多都有很好的海外学历，都是那就被这个资源委员会recruit过来，准备之后要办工业。然后就后来呢就被你知道国共内战，然后我们就被毛泽东打败，所以这一票人呢就带着魏晋之志就逃来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蛮适合做的一个台积电前传。那另外一本书就是那个晶片战争嘛，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哦，对 ,The Chip War。
Chris Miller 他写的嘛，那个。那其实那一本书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张忠谋传里面张忠谋讲的这个历史呢的背后整个全球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本书讲的其实写的非常好，这本书也是以张忠谋为主角啦。就是他的开始跟结尾都是以张忠谋的故事，因为那一堆代表半导体产业的只有他活到现在。所以他这个人就代表整个半导体产业，所以他是蛮适合就是一起搭配服用的。那另外一本书是我一个好朋友叫林宏，我是很资深的半导体记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晶片岛上的光芒》。那本书比较像散文啊，很多篇，然后其实就是把我们台湾半导体业的一些个别的故事写得很清楚。那宏文呢，他比我资深很多，但我是后来玩票才过来跑半导体嘛，他是从 day one 就是跑半导体，他是跑半导体30年的，所以他像张忠谋的早期故事啊，这是台积电上市的时候的事，他都知道。尤其是他是念交大控工的嘛，所以他其实就是跟他的同学都是半导体业的主管，他就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他的见识又跟大家很不一样啊。所以我是很推荐这三本书搭配服用。
好，谢谢梁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